翻开圣经后，由我来读。各位请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并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今天的讲题是选择蒙福。选择蒙福，讲员是潘尚志牧师。请我们一同警醒，领受上帝借他仆人所传讲的信息。
各位老师、同工、同学，平安。感谢主给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我们的早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是的，我们应该称颂你的名，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存到万代。谢谢你，你不但是一个超越的神、创造的神、恒久的神，你也是爱我们的神、乐意与我们亲近的神。谢谢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到你一切的恩典。我们为今天我们能够一起来见证你给我们的慈爱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也求你自己圣灵保惠师亲自的在我们当中运行，无论我们讲的听的，都被你同一个灵感动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能够做成你的功，荣耀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蒙你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我们做一个假设，这里有两道门，第一道的门在我左边，听清楚哈，那门上呢写的是受主之门，咒主的主，受主之门，受到啊，右边呢是蒙福之门，一个是受主，一个是蒙福，听清楚了哈。请问愿意选择进入到蒙福之门的，请你举一下手。有没有人想要进到受主之门的，请举下手。哇，我看到一位，好好是老师，是不是还有学生？没有哈，好好是老师，老师我都不敢讲话，不然学生我就要讲。我的选择跟你们一样，如果今天这样子一个选择，请世人任何一个人做这样一个选择，你想他们会选择什么？蒙福之门。没有人会选择受主，要进入到受主。但是事实上呢，耶稣却警告我们， 也是两道门，记得吧？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大，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也少。当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蒙福。但是事实上，真正进入到那蒙福之门的很少，不是吗？不是吗？事实摆在眼前。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选择我们都要蒙福，但是事实上真正走蒙福之门的，走蒙福之道的人并不多。诗篇第一篇它放在首篇，相信编辑者一定有他的道理。它作为150篇的一个引言，它里面所启示的真理可以说是贯穿整个诗篇里面的真理，事实上也贯穿我们整本圣经里面的真理。它是一个智慧的诗，智慧的诗教导人怎么样选择，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就像你们刚才做的一样，为的是怎么样，要人蒙福。我们第一节第二节连起来就是讲怎么蒙福，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有福放在最后。事实上你去看英文的翻译或者原文，第一个字是 blessed， 蒙福的人。所以不管谁写的这篇诗篇，诗人他写这篇诗篇的目的就是要人蒙福。所以这篇的诗篇不只是应用到你我在21世纪的人身上，可以应用到从亘古到永远，主来之前所有普世的人都能够应用到他们身上。按照结构来讲，大体上我们可以分一到三节是谈到义人的道路，他的蒙福；四到六节谈到恶人的道路跟他的受阻，这是大体上的分。那今天我尝试的用三个方面来了解关于这人生的两条道路跟他们的结局。为什么会有这两条道路，还有两种不同的结局？是神定的。好，所以我们现在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先看看人生结果会有两种，那是在第三节到第六节，三节告诉我们说义人道路的结果，然后四到六节告诉我们说恶人道路的结果，两个对比，两个对比。那我们来看看义人的道路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三节，请。这里是用一个名喻，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想想看，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它的光景如何？是好吗？ 因为它在溪水旁，所以它的根不缺乏水源的供应，所以它会枝叶茂盛，它会按时候结果子。这是一个义人道路的蒙福的光景。我曾经在菲律宾圣经神学院教学，他们校园里面有很多的果树，其中有一棵芒果树长得特别高大，枝叶茂盛，每年到了四月的时候结满了芒果，很特别。所以我就观察研究，为什么这棵芒果树长得特别高大。后来发现学校的水塔就在旁边，那学校没有自来水，就是用地下水，那水塔所在的地方就是有丰富地下水的供应，而这棵树得天独厚，就在地下水丰富的那个地点生长，难怪它长得特别高大，枝叶茂盛，到了季节长满了果子。这是描写一个义人他蒙福的光景。而且下面三节的末了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尽都顺利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百事如意，没有任何的困难。这个是从圣经的背景，这个是从神的观点，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尽都顺利。你记得在旧约创世纪三十九章就提到约瑟的故事，他被他十个哥哥出卖，卖到埃及，这好事吗？到了埃及做奴隶，在法老的护卫长庞提法的家里面做仆人，后来又被他的祖母诬告，又被下到监里，这是好事吗？每况愈下，被他亲哥哥出卖，被他自己的祖母诬告。但是我们去看创世纪三十九章一节二节怎么讲，因着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凡事顺利。三十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重复这个概念，因着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凡事顺利。你说他被卖做奴隶不是好事，但是怎么又凡事顺利呢？就是因为有耶和华同在，使他手上所做的都有神的恩典和祝福。这就是这里所讲，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有神的恩典和祝福，兼顾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而且有果效，有祝福。我们接着看，那是一个蒙福的光景。第四节到第六节让我们看到恶人的道路他受阻的光景。好，请我们来念第四节，请。恶人并不是这样，表示是跟前面的义人的结果是刚好相反，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什么是糠秕？就是谷类的壳子，它有没有重量？很轻， 所以风一吹着怎么样就被吹走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到这个乡间看到农夫在打谷场上晒谷场上当有微风吹起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农具把晒干的这些的谷粒往空中扬起，叫做薄谷。那风就把这些轻飘飘的没有重量的糠皮就吹掉，他继续不断的做这个动作，继续不断的做这个动作，那这些的糠皮就被吹掉，剩下的好的谷粒就留在原地。就是这个光景，好像糠皮被风吹散。我们看看这两个的对比，一个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它有根，它有生命，它会成长，它枝叶茂盛，它会结果子，它有价值，它能够对造福人群，人可以在它的底下能够避阴乘凉，动物也可以在那边休息，有鸟也可以在枝子上休息。而糠皮呢，没有重量，没有生命，没有根，没有价值，最后被火烧掉。这两个是一个对比，很明显的一个对比。请问你要你的人生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呢，还是要你一个人你的人生是像一个糠皮被风吹散？你们刚才已经做了决定，已经做了选择，没有人不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在圣经里面，糠皮被风吹散事实上是代表神的审判，多处经文都是这样描写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就像糠皮被风吹散。所以第五节就接着，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当审判的时候是指着末日的主来的时候的那个审判。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耶稣给我们讲的这些的信息，启示录给我们的教导，到时候神会把这些的恶人都挑出来。什么叫做恶人？就是不走他道路的，不听他话的，反对他的。有一天他们的结局就像糠皮被风吹散。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人生结局会有两种。我们接下来看事实上第六节已经也是指出来了，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很明显两个对比，结局不一样。那第二方面我们要看为什么人生道路会有两种，为什么义人会蒙福，恶人会受诅？第六节讲出原因。第六节的前两个字是什么？
因为。
因为。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问了一个问题，虽然人会选择要蒙福不受诅，但是呢事实上却走的是受诅的道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他做了选择会有后果的，或者他以为他选择的是好的却遭诅。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很可惜，你们都是蒙福的，你们的眼睛已经被打开来了， 所以你们可以做一个明智的选择，你们要蒙福。当然很多人，每一个人都要蒙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眼睛被这世界的王魔鬼遮盖，他们看不见，看不见他们走的道路是死亡之路，是灭亡之路，他们也不知道有一位神，他会行审判。所以事实上第六节是这一篇诗篇我认为是一个要节，如果我们把这一节去掉，诗篇第一篇讲的人生哲学而已，这一篇是很重要的一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什么叫做知道？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里面，新约也有，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它有很多的含义，它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是表示说这位审判的神，他也是跟人能够发生亲密关系的，他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如果有他的同在，他会看顾你，他会保守你，他会引领你，就像诗篇23篇大卫所做的见证，在各方面他都会赐给你恩典，祝福你。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他确保义人会蒙福，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很肯定。我们都是蒙福的，因为我们已经眼睛被打开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位神，我们知道有一位神，这位神是一个超越的神，是一个掌权的神，是一个有威严的神，但是这位神也是爱我们的神，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所以你我今天都已经是走在蒙福的道路，都已经是蒙恩的人了，但是很多的人在这一关还没有过关，他们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宣教，我们要让人知道我们有一个故事啊，像我们刚才的见证，有福的确据，我们需要让人知道有一位神，而这位神是掌权的神，是有主权的神，是公义的神，是严厉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更要人知道这位神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他施恩的神，拯救的神。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人生结局会有什么，我来考考你们，人生结局会有什么？两种道路。第二方面呢，人生的福祸是神决定，人生的福祸是神决定。我们虽然有自由选择我们要走的道路，没有一个人没有这个自由，我们都会有这个自由选择要走的道路，但是最终的主权还是在神手里，他来断定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样的结果。好，我们再看第三方面， 如果你们注意到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大纲是一种逻辑的方式。什么叫做逻辑的方式？第一点呢，是讲的 what 是什么。第二点呢，是讲的 why 为什么。那第三点呢，你们很聪明，如何？我们都选择要蒙福，那我们如何蒙福？怎么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那就在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回到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蒙福的人，义人，他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他有消极的，有积极的。消极的就是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请。好，这三句是平行的语句，讲的意思都是平行的。但是呢，在这个平行里面，它有近身的含义。恶人、罪人、亵慢人，都是指的恶人。就是跟义人，不是义人的就是恶人，就是对他们的这样子一个描述。那有近身的含义，恶人是反对神的，不信神的，罪人呢是违背神的，他做的一些事情，他走的道路刚好是相反，他做的事情刚好是违背神的旨意的。那亵慢人呢，是公开的来亵渎神，污慢那些相信神的人，讥笑他们，计谋道路座位也是有这样晋升的。计谋可以象征说是一种思想，一种概念，一种理念想法打算。道路呢，道路是已经是走在上面，已经走在上面，行在上面，表现出来的你的行为，你的做法。座位呢，固定了，不动了，已经成型了。你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你的人生态度就是这样。不从不站不坐也是晋升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你不去跟从他们；不站罪人的道路，你不走他们的道路；不做亵慢人，你不跟着他们。成为他们的一体，他们的一份子，同流合污。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蒙福的人，这些事情我们要远避，我们要离开。事实上我们刚刚谈到，先从思想进入到行为，再演变成生活，这是渐进式的。很多时候人就是先从思想开始。你记得在伊甸园里面，魔鬼欺骗我们的祖先，就是从思想开始受了骗，以为这样子做出行动。所以如果我们要避免真正不去做出来的行为，不去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首先要注意我们的思想，保守我们的心，不是吗？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很多时候你我走偏的路，就以为我们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他以为正，结果就这样越陷越深。恶人也是从开始，他没有一个人要做恶人。你问问说，你愿意做恶人吗？没有人，哪个人愿意？但是他却走错了方向，走错了道路，走上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好，我们来看看积极的、消极的，我们要尽量避免。从我们的思想开始，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那积极呢？ 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请。耶和华的律法是，当然在旧约里面是指的摩西五经这些的神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但是从整全圣经的启示是代表所有神的启示，神的话语。喜爱，什么叫做喜爱？请给喜爱下个定义。什么叫喜爱？啊？请大声点。理智上跟行为上，好，很好，这是这个一致的。刚才还有其他人吗？乐在其中，很好。还有呢？喜爱，你喜爱什么？喜爱是极其爱好，极其爱好，真正爱上。我相信各位都有谈恋爱的经验嘛。当我们收到情人给我们写的信，邮差送来，送到我们手上，请问你拿到情人的信，你的反应是什么？哎呀，又是又来了。你的反应是什么？迫不及待，很好的形容。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很想把这个信打开来，拆开来，拿出来，看看信里面情人跟我讲了什么，不是吗？为什么？因为你心中对你的情人有喜爱的心，所以这样，你喜爱你的情人，所以你喜爱读他的情书。那我们读神的话有没有像这样子的？圣经给你一个新译本来了，马上打开来。你爱读神的话吗？问问自己，你爱读神的话吗？你真正喜爱读神的话吗？如果有，感谢主。如果没有，可能你对写神的话的这位作者神本人还不够喜爱，你爱他的心还不够。我们越爱神，你会越爱读神的话，你越读神的话，你就会越爱他，这个是正面的。我们都要做义人了，义人都要喜爱耶和华，昼夜思想。当然是这个日夜经常不断思想，在这里不只是默想，在你脑海里面默默的思想。按照原文的启示，思想事实上有诵读，你自己口里面读出来。你去看我们古时候他们这些读四书五经的，他们一面念，就他们一面看书都一面念出来，还摇头晃脑。你看他们这些很正统的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去念这些的律法书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这样子朗朗上口。为的是什么？为了要了解神话语的含义，而且记在心里。就好像牛羊吃了草，吃饱了草，在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反刍，把他们胃里面所存的这些的草都在吐出来，在细嚼慢咽消化再回去。 这里讲的昼夜思想有这样的含义。如果我们读神的话，真正喜爱神的话，了解神的话，我们也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那就叫背诵。你有背诵神的话吗？你有把神的话花时间去背诵吗？当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会昼夜思想，我们就会反刍，我们就会在默想，特别是当有情况发生了，神的话就会来帮助我们，指引我们。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有功效的。那我们就稍微做一个小结。我们要做一个蒙福的人，这是我第三点。第一点就是人生结局会有两种，第二方面，人生的福祸是神决定，第三方面是如何人生蒙福，人可选择，人可选择。你们都已经做了选择，人可以选择走蒙福的道路，人可选择走义人的道路。消极方面、积极方面都讲得很清楚。一方面这些你不要去做，一方面你要这些去做，两方面都重要。而它两个对比，消极对积极的，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思想。如果我们不保守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使我们的思想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就会出问题。第二节讲的就是在消极方面我们根本就要避免，那积极方面把这些神的话，把这些神的意念，他给我们的教导真理存在我们心里，昼夜思想，默念默想，记得牢记在心里，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道路，走在上面。圣灵也会继续不断地提醒我们，你或向左或向右，这是正路，要走在其间。只有我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我们会经历到这个好处，这个功效，这个祝福。你有做吗？你有记神的话吗？好，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读神的话、记神的话，更重要是我们要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是把神的话遵行主话的人，真正走出来，走在义人的道。就各位的一个建议，四方面。第一个，每天好好的读经，了解神的话。啊，对不起，我漏掉一点。第一个应该是爱神，尽心尽意的爱神，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你先要培养你对神的爱，他爱我们是无条件，是无话讲。他爱我们到底，他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问题是我们爱不爱他，我们需要全心全意的爱他。如果我们在爱神的方面出了问题，我们需要首先要解决，首先要爱神。当你真正爱神以后，你一定会爱读神的话，渴慕神的话，你会读神的话。你不要说是因为有圣经会考或者有这个考试你才去读，你主动的你每天都会去读。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真正爱神，你就想知道他到底对你想什么。好，第三方面，记得神的话，把神的话记在心，把一些的这些对你有帮助的经句经文背起来。我现在也是在试着背诗篇，整篇整篇的背，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真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第四方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爱神，读神的话，记神的话，然后行神的话，如此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我们回到原点，各位都已经做了明智的选择，我们都要蒙福，那就在这第三方面，你我要去努力的，使我们真正落实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但是那个只是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自己蒙福。神的心意，他把诗篇第一篇放在首篇，他要所有的读者，他要普世的人都蒙福。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各位，我们到神学院来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个人，我们是传道人，我们有这个责任把好消息告诉人。但是好消息的背面有坏消息，我们要必须让人清楚知道有一天有审判，这位神才是真正我们需要敬畏的神，他是掌权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有末日。我们看到世界的趋势，听到的新闻，都是印证主耶稣对末日他来之前主来的日子的一个征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已经蒙召了，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们都是已经负了这个使命，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耶稣他给你我的使命，因为神的心意，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不愿意有人受阻，他希望所有的人，他所造的人，他所爱的人，他把他的独生儿子给他们的，都能够选择蒙福。那我们这个责任在你我身上，我们需要能够活出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要先从自己开始做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也要把这样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别人。我们不但要有言教，我们也要身教。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上面恒心，因为这样行不但能救你自己，也能救那些听见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蒙福的人，但是你真正是蒙福吗？你真正经历到神的同在吗？你经历真正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显出来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有神的同在吗？你有神的恩典吗？ 你有神的祝福吗？希望你我能从自身开始，让我们自己选择蒙福，让我们自己做一个蒙福的人，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就是一个蒙福的。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要多结果子，不只是福音的果子，一些生命的果子，让世人看到我们这些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天父，也能够为主来接福音的果子，让更多的人，这是以我责无旁贷。好，最后啊，我想请淑芬，好不好，带我们来唱啊《借我是恩福》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一个回应。我看到啊，我们的陈院长啊从厦门回来，最后结束的时候，请陈院长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跟祝福。